这小朋友决定要当牧师了。今天呢，和大家来思想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啊。那么很多人呢，对宗教信仰有偏见，觉得宗教信仰是迷信。事实上，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信仰确实是迷信啊，都是人对神的期望，在他找不到什么根据的时候呢，就用自己的想象把一个宗教建立起来啊。然而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客观的事实上的啊。那么今天是复活节，其实每一个主日我们都是在纪念耶稣复活啊。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特别要纪念耶稣复活啊。那我们记得历史上呢，确实曾经有许多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啊。那么有一个历史学家，名字叫做多马，阿奎多马啊。那么他写了三巨册的罗马史啊，是这个 Oxford 的教授啊，他是研究历史的专家啊。他说他一生呢都致力研究历史啊，每次都要考虑历史文件的证据力。他说历史上没有一件事像耶稣复活有那样完整的记载，有那样充分的证据，能够很客观的满足真诚的追寻者。那么阿诺多马不是唯一一个说明历史的，唯一一个做这种说明的历史家啊。这个西密西根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迈尔保罗他也说，如果所有的证据都加以仔细的考虑的话，那么按照一般历史的要求，我们必须要说埋葬耶稣的坟墓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确实是空了啊，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可以否定这个事实啊。那么英国的这个法院的院长啊，在他的文章里面说啊，我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经的启示上啊，特别是新约的四本福音书，因为那是四位耶稣的朋友写的啊，他们提供的证据就充分的证明耶稣确实是复活了，没有办法推翻啊。那么哈佛大学的法律教授叫做 Dr. Simon Greenleaf， 他写了一本书是证据学啊。那这本书到现在呢还是法学界的权威，他曾经研究历史耶稣复活的证据，并且写了一本书叫做 An Explanation of the Testimony of the Four Evangelists by the Rule of Evidence Administered in the Court of Justice， 他就是从法庭的角度求证耶稣复活的证据。那么经过仔细的研究以后，他在这本书里面说呢，他说根据法庭求证的标准呢，历史上呢再也没有一件事比耶稣复活的证据更有力了啊。那么英国的法学权威啊 ，John Singleton Copley， 他曾经三次担任英国最高法院的院长、检察官，他又被选为剑桥大学的总监，他是英国史上荣誉最高的法学权威。他死后呢，别人去整理他的文件，就找到他说到自己相信耶稣的原因。他说，我对法律证据相当熟悉，然而我可以说耶稣复活的证据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推翻。还有一个律师，他一向都觉得耶稣复活的事呢是一个童话故事的一个完美结局啊。然而他却觉得这是把一个故事加在这个历史完美的历史人物耶稣的身上啊。他觉得他要写一本书啊，把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把它推翻啊。然后经过多年的研究啊，他最后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啊，因为耶稣复活的证据实在太多了，最后他不能不承认耶稣实在是复活了。所以呢，他的书名叫《谁推动了巨石》啊，是意思就是问是谁把耶稣埋葬耶稣的坟墓前的那块大石头把它挪开了啊？为什么耶稣复活很重要呢？啊，因为复活是基督信仰的基础啊，没有耶稣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并且我们可以从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相信耶稣复活啊，来看看他是不是虔诚的信徒啊。一个坚定相信耶稣复活的信徒，他才会愿意遵守耶稣的教训，付侍奉主的代价，一生为主而活啊。 那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三到十四节说过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啊。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还有这个第十五章十九节的话，我们也是一起来读。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这样说呢，就是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高抬到必须存在的事实那个地位地步。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两千年来基督徒为信仰牺牲奉献甚至于殉道的都是白白浪费啊！耶稣复活这么重要，但是发生在两千年的事，我们怎么去证明它呢啊？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就是从事实的本身去考量啊。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历史的考证啊。第三呢要看圣经的预言，然后最后来看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啊。我们先要来看这个事实本身的证据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呢，有几个事实必须要讨论，就是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啊，耶稣有多次显现啊，和门徒在复活之后所发生的改变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尸体不见了这个事实啊。耶稣呢是在星期五被钉十字架的啊，他的门徒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之后呢，就安葬在一块大石头凿出来的一个洞里面啊。那个这个墓门呢是一块圆形的滚动大石，是跟着那一整块大石头一起凿出来的啊。那么他在下面凿的时候就凿出一个轨道，只要把最后连住这块大石头那一小块碎那一小块石头把它敲碎，那这个大石头就会滚到那固定的地方，然后呢就把墓穴封严了啊。那么后来呢犹太人因为怕门徒去偷尸体，所以派了一队士兵看守啊。想不到第三天早上呢，几个姐妹来看坟墓，那发现呢封墓的石头呢已经推倒了啊。那他当然不可能把它滚回原位，因为滚回原位是一个斜坡，他是把它推下来倒在地上啊。那么而裹尸布呢是完好的留在坟墓里啊，完好的意思就是还是一个人一个样子放在那里啊。但是耶稣的身体不见啊，耶稣的门徒和反对耶稣的人都一起同意说耶稣的身体不见啊。那么尸体到哪里去了呢？两千年来就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耶稣的门徒偷了尸体啊，然后是罗马人或者是犹太人偷了尸体啊，然后是妇女走错了坟墓啊，然后再来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他昏迷了，然后呢放到坟墓里以后呢就又苏醒过来啊。那除了这几个以外，你还能想出什么其他的理由来解释这个身体不见呢？我想大概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多更多的理由了啊。那么马太福音第28章11到15节说到这个守墓的士兵向祭司长报告之后呢，那个经文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来我们一起读。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走了，他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啊。然而呢，门徒偷走尸体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啊。第一就是因为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啊。这个守墓的士兵如果是醒着，绝对不会让门徒把尸体偷走，可是如果他睡着了，他怎么知道是谁把尸体偷走呢？他就没有资格做见证说是门徒把尸体偷走了啊。第二，门徒如果偷走尸体呢，一定会心虚，他就不会有勇气。当耶稣被捕之后呢，门徒通通四散逃走了，连最主要的使徒彼得他都怕的要三次否认耶稣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在场，其他的人呢因为怕犹太人呢都躲在房子里啊，不敢出门，他怎么可能去偷尸体呢啊？所以门徒啊没有勇气啊。然后第三呢，门徒没有偷尸体的动机啊。 那偷尸体有什么可能的动机呢？这样说的，说门徒偷尸体呢，就是说这个门徒要编一个漫天大谎，目的是骗众人来相信一个宗教啊。那如果真的是门徒偷了尸体，造了谎言，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啊，谎言呢，通常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嘛啊。那么，但是呢，这个门徒偷尸体啊，去宣扬一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得到的回应呢，就是讥笑，就是谩骂，就是殴打。入狱和处死啊！那耶稣的门徒中间，除了约翰之外呢，全部都是为主殉道啊！历史上呢，为了相信耶稣而殉道的人成千上万啊！编造一个谎言，自己明明知道是谎言，可是你愿意牺牲性命，这个大概是不合常理的啊！有人说呢，这个罗马人偷走尸体，那这就更不合理啊！罗马人是外来的统治者。他巴不得这个社会安定，绝对不会去偷走尸体故意制造混乱啊。那么当时的犹太领袖呢，更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去偷那个尸体啊。而后来门徒到处去宣扬说耶稣复活了，如果是犹太人把尸体偷走的话呢，那么尸体在他们手中呢，他们听说这些人宣传耶稣复活了，只要把尸体拿出来，所有的谎言通通可以破除啊。当权者的沉默就成了复活的有力证据啊，与门徒的见证是一样的有力啊。所以有人就猜想，或许是妇女走错了坟地了啊，是不是找到一个还没有埋人的空坟呢？那么妇女呢去看的坟墓的时间呢是黎明啊。按照圣经去看去记载的话，去看坟墓的妇女分成几批啊？如果只有一批妇女去看错了坟墓啊，那你可以说他们走错了坟墓。可是几批妇女都走错坟墓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况且这个妇女中间有一个呢，看见尸体不见了以后，就跑去向十二使徒报信啊。那么彼得和约翰呢，就跑去看那个坟墓啊。如果是妇女找错了地方，那么彼得约翰跑去呢，圣经说呢是约翰先到了，他就进去看了啊。那么他们是不可能跑错地方的啊。而后来法利赛人也证实了啊，就是这个尸体不见了啊。还有坟墓的原主人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是提供自己的墓穴，原来为自己做的墓穴给门徒，给耶稣做这个坟地的。难道连他自己都找不到那个坟地吗？啊，绝对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就有些人主张呢，或许耶稣是昏迷了啊，他在十字架上呢只是昏迷不省人事，后来呢放在空坟墓里呢，变得凉快了以后呢，他苏醒过来就逃走了啊。那这种理论到十八世纪才出现，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世纪从来没有人怀疑在十字架上钉死的人还会活着。钉十字架的囚犯呢，都是要经过行刑的罗马兵检查啊，他们都是专门钉十字架的刽子手啊，所以圣经才记载说，他们把另外两个犯人的腿打断了，为什么呢？因为打断了以后就不能支撑身体的重量，就会窒息而死啊。那么，囚犯到底死透没有呢？这些刽子手是非常清楚的啊。圣经记载的这个罗马兵呢，就用枪砸入耶稣的肋旁啊，这就是当年检查囚犯到底有没有死透的方法啊。如果这个钉十字架没有让这个囚犯死透的话，这一枪由心脏旁边呢刺透心脏，刺穿肺叶，枪伤大，加上大量出血呢，这个犯人就一定会死亡了啊。连当年的犹太人听说尸体失踪，也没有人提出来说。可能是昏迷了啊，那么这就证明了当年的犹太人知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的尸体呢，不可能还活着啊，并且任何一个人如果在十字架上呢大量流血，在坟墓中躺了一天两夜，不吃不喝，身上紧紧的用那个布裹上100多斤的香料，他也不可能有这个力气推翻那个大石头，躲过士兵的搜索，然后逃走啊。那圣经里面曾经记载有一个这个人叫拉撒路啊，耶稣让他复活从那个坟墓里出来，那拉撒路怎么出坟墓穴的呢？那个约翰福音第11章39节 说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然后呢43节耶稣就呼叫说拉撒路出来，然后呢第44节就记载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啊。这一段话呢是完全配合一个当时的状况，也证实了耶稣当时如果是从坟墓里苏醒，他一定会遇到的几个难题啊。一个就是这个封墓的大石，你看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把石头拿开，所以不是一个人，要很多人才能够把那个石头推开啊。然后呢这个石头不推开的话呢里面人就出不来啊。一个呢就是身上的裹尸布，如果没有人解开呢他就不会走，所以耶稣对他说要你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死人出来那他怎么出来，他不能动，手脚都裹着布嘛啊。那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所以呢如果耶稣身上的裹尸布没有人帮他解开呢他走不动啊。以上的说法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呢耶稣尸体失踪的理论呢都不对啊。留下来的唯一的解释呢只能是说耶稣确实是复活了啊。那么尸体不见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难题是耶稣复活之后的显现啊。那个这个新约的头四本福音书呢是四个门徒记载的耶稣生平，四个人写了四本耶稣传啊。里面说到耶稣在复活之后的40天里面呢显现了10次，后来呢又在大光中间向保罗，就是原来叫扫罗的啊，显现一次，一共有11次啊。有的是时候是向一个人显现，有的时候呢向一群人也显现，最多一次呢向500多个人显现啊。那么耶稣显现呢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耶稣可以随时随地忽然间的显现，出现和消失呢都很突然很神秘啊。那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复活的耶稣不是一个灵魂啊。那路加福音第24章42节记载呢，他还特别要门徒给他一块鱼吃啊。那他又邀请心中狐疑的多马呢伸手去摸他的肋旁的伤痕啊。那么这就可以证明了耶稣复活以后确实是有一个身体啊，这个身体还保留了原来的伤痕，可以行走，可以吃饭，可是又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随时可以出现，随时可以消失啊。他的身体是一个改变了的身体啊，我们都不能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将来见到耶稣的时候呢只好问他了啊，才会一切都清楚啊。有人呢就曾经用幻象幻觉来解释耶稣的显现啊。他们认为啊这些人可能没有真的见到耶稣，只是因为过度思念就产生幻觉啊。那其实呢人产生幻觉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啊，比如说一个在战争中失去独生子的母亲，她常常思念自己的儿子啊，就伤心流泪，然后他坐在儿子的卧房里面呢，或者是日常跟他平常吃饭的地方呢，在那边触景生体生情，这个思虑过度，他就可能会有幻觉啊。但是耶稣的门徒状况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跟随耶稣3年半，但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的肤浅啊。他们连耶稣一再告诉他们说啊，我要受难，第三日要复活，他们还是不了解不相信啊。那耶稣死了以后呢，他们没有那一颗急切盼望的心啊，要等待耶稣从死里复活啊。那么即使这个妇女去告诉他们说耶稣复活了，他们的反应是不相信，觉得他们胡说啊。那么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他们是惊慌和害怕啊，以为所见的是灵魂啊，还被耶稣责备说他们不相信，你怎么那么小信呢啊。那么心里很刚硬啊。而耶稣显现的地方呢每一次都不一样啊，有在房里的，有在路上的啊，有在白天的，有在晚上，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幻觉啊。第二呢，幻觉啊都是一个人的经验，但是看见耶稣显现的人呢不止一个啊，是常常是一群人，最多是500人啊。总之呢用幻觉是没有办法去解释耶稣复活啊。一幻觉不同的是复活的耶稣他不是惊鸿一瞥就不见了啊， 他们不但看见耶稣，与他有过长时间的交谈。圣经说呢，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与门徒一起交谈，但是40天以后呢，他就忽然间就不再显现了，一直等到有一次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总之这些都不能用幻觉来解释。那除了尸体不见耶稣显现之外呢，第三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呢，就是这个门徒改变了。读新约的使徒行传，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四福音中这些灵性迟钝的门徒啊，忽然间就改变了他们以前的懦弱颓废的那种心情，就充满了信心、勇气和爱心啊！他们拼死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他们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啊！门徒的改变呢，就成为耶稣复活最有力的证据。在12门徒中间，这个大门徒啊为首的门徒就是西门彼得。他一向呢都是心直口快，感情热情冲动，可是他又是很软弱，很愚顽。耶稣被捕之后呢，大多数门徒都逃走了，彼得就远远的跟着，想不到被人认出来，他就3次否认耶稣。可是在见到耶稣显现之后，他成为耶路撒冷的领袖啊。五旬节后呢，他在耶路撒冷就站起来放胆讲道，第一次就使3000人悔改，第二次呢是5000人悔改信仰信耶稣。他的讲道就充满了属灵的力量和智慧，他又奉主的名行神迹，最后呢彼得是在罗马被人倒钉十字架。耶稣还有一个门徒叫多马，这个人在圣经里面一向都是一个多疑的人。那彼得复活的那天呢，耶稣向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场，那么后来10个门徒都告诉多马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多马还不相信，他说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吧，约翰福音第20章25节，我们一起读。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圣经说过了8天，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多马也在。主耶稣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耶稣是看透了这个多马的心意，所以他这一讲就把多马讲的是完全降服，所以多马才说我的主我的神啊！到后来他去印度宣教，他就在印度为主殉道。而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啊，耶稣的弟弟雅各，耶稣受难以前呢，雅各都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复活以后，雅各就由怀疑到相信，做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后来以身殉道，被石头打死啊。那使徒保罗也是，他曾经残害基督徒，后来在大马色去逮捕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保罗就彻底的改变了啊，他就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伟大使徒。那现在呢，保罗书信和他有关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加在一起呢，就是新约圣经的1/3，这都是保罗写的啊。保罗在最后是为主在罗马殉道啊。门徒的改变就成为非常有力的证据啊，门徒没有编造谎言的动机，反而宣扬耶稣基督复活。为什么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确实复活啊，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死了也没有关系啊，因为耶稣答应要赐给他们，也是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啊。世界上呢，被别人骗到迷糊、上当、受骗而死的人不少啊，为一个虚空的理想牺牲奉献的人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人自己编一个谎话让自己害死，把自己害死的，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呢，因为他在竞选劲敌的那个政敌的竞选总部水门呢，就派间谍去窃听，事情就被揭发了。从前效忠尼克森的幕僚呢，在短短3个星期里面呢，全部背叛尼克森， 其中有一个人叫 Chuck Colson 啊，当时正在决志信主。他相信耶稣以后呢，他宁可入狱也不说谎啊。那出狱以后，他就说：“水门世界就叫我看见，以谎言为本的密谋很快就会被揭穿。不论行骗人多么有权、有势、有头脑，然而基督的门徒，一群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竟然能够坚定不移的为耶稣复活而殉道。最后，除非是基督真的是复活了，否则为一个谎言而牺牲生命是不可能的。”然后呢，我讲了这么多以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历史上有没有一些证据考证呢？其实历史上的证据考证也很多，我大概只能够讲两个啊。那非基督徒的史学家留下来的记载呢，不是太多，但是他们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著名的犹太史学家这个约西 Josephus 啊，他在《犹太战记》里面说呢，耶稣是个聪明人啊。假如我们能够称他是人的话，这个人呢是弥赛亚，第三天他活过来显现给许多人看，这件事以及许多其他的事实呢，都说明圣先知所提到有关他的事是准确的啊。这个人不是基督徒，他竟然这样说啊。那公元221年左右呢，基督徒作家尤菲利亚菲亚纳斯在评论他勒的这个作品里面说他勒在他的史学第三卷里面把耶稣受难时候遍地都黑暗的这个情况的解释是日食，照我看来似乎不合理啊。然后他就解释为什么，我就简单讲，他说因为耶稣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当天受难啊，那么逾越节是犹太的阴历啊的正月十四号啊，那天呢是晚上啊，是那天晚上是犹太年的年初的第一个月历的第一个的月圆之夜啊，月圆的时候呢，地球是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啊，在太阳和月亮的连线上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反光的这个全月啊。日食的发生是因为月亮刚好位于地球和太阳之间啊，并且在两者之间的连线上面，所以呢这个月亮就挡住了太阳光，所以我们看上去呢，我们就觉得那个太阳被好像被咬了一口啊。那么所以呢如果是月圆的时候呢，就是月亮不在太阳跟地球之间，这样才可以反射太阳光啊。那这个所以呢月圆的晚上是不可能发生日食的啊。晚上如果有月圆的话，白天就不可能发生日食啊，因为月亮不在地球跟太阳的中间啊。那么这个是不合天文常识啊。从这一段评论就可以看出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确实他是被钉十字架，并且呢是黑暗降临大地，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以至于不信耶稣的人必须要用自然现象去解释，这个为什么会遍地都黑暗啊。这不信的人这种解释呢，虽然跟科学知识相悖，可是呢却证明了耶稣断气的时候确实是天地都变黑了啊。这是历史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就来看圣经预言的应验啊。那么耶稣降世为人呢，传讲天国的道理，受死和复活这一件事情是神预定的救赎计划。旧约预言耶稣基督的死至少有333次啊。主耶稣自己呢也多次向门徒预言说他会在耶路撒冷受难，第三日复活啊。除了诗篇第22篇之外，对主耶稣将遭受的苦难写的最详细的是以赛亚书第52章13节到53章12节这段预言啊。那么 Judge McDowell 啊，他在铁证待判 EvidenceThat demand a verdict， 就列举出旧约里面啊，谈论到耶稣基督被卖、受审、死亡、埋葬的29项预言啊。他，假如你有兴趣的话，我相信我们教会可能也有这本书啊，叫《铁证待判》，有中文翻译啊。那么这些预言呢，是不同的作者写成的，写作的时间呢是在耶稣降生以前1000年到500年之间啊。那么 诗篇第二十二篇呢，是以色列君王大卫写的，写于耶稣降生之前一千年啊。而以赛亚书呢，则是在耶稣降生以前大概七百多年写的啊。而这二十九项预言呢，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面，完全都准确的应验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啊。那我可以和大家简单看一看诗篇第二十二篇的应验啊。诗篇呢是耶稣以前一千年以色列的王大卫写的啊。那么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一节就说，我们一起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二十六节，我们也是一起来读：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你可能会觉得很稀奇，圣经全部都是翻译的，为什么单单这一句话呢？要先把音译出来，然后才译它的意思啊？因为这句话是用当时的旧约圣经希伯来文背出来的啊。那而当地用的方言呢是亚兰文，所以呢才会接着说，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那么解经学家非常一致，我原来以为只有一两个解经学家这么讲，后来发现大家都一致，都是说耶稣是引用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他在十字架上，他还要向其他周围的人讲道，他说你去看诗篇二十二篇啊。那么所以呢，他接下来发生的事都是按照诗篇二十二篇的话来应验的啊。那个诗篇二十二篇七到八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搭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而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三十九跟四十五节就记载，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大祭司、文士和长老就是这样讥笑他的啊，连和他同钉的十字架也是这样讥笑他啊。然后呢，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呢，就预言说耶稣的手跟脚要被砸啊。他说他经文说，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啊。那耶稣真的是把手脚钉在十字架上啊。那是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啊。那么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三十五节呢，说耶稣被钉的时候呢，罗马兵就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抽签啊。那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揉蜡融化。那接着呢，这个在这是一千年以前讲的话，后来呢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呢，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四节就记载，我们也一起来读：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那么这一节之后呢，约翰呢就紧紧的说，就紧接着说，这是真的，看见的人也说这是真的，真的发生了啊。那么那么真的发生了，为什么他那么强调这真实的呢？我想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中间都有受伤的经验的，有谁受伤的时候有血有水出来的？你一刀切下去，水跟血一起出来，有没有这样的？我想没有吧，除非你是长了一个脓泡，你跳破脓泡，大概里面是有水跟血出来啊。可是呢，一般的时候没有啊。可是连这种不会发生的事，在耶稣之前一千年就已经预言了。或许我们偶然会看见一两件事发生，我们自己亲身看见一两件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就觉得很神奇了啊！但是旧约圣经呢，有二十九项预言呢，一天之内通通应验在耶稣一个人身上，这种几率有多大呢？啊，那曾经有一个人说，就好比美国最大的州是德州啊，那么这么大的土地上就铺上一层厚厚的这个这个钱币啊，把那个一块钱钱币铺在那个地上啊，铺完了以后呢，然后在中间拿出一块，上面做记号，做好记号随便一丢就落在任何一个可能性的角落，然后呢派一个人跳伞啊， 他也是随机的，飞机飞到上面绕几圈以后，他什么时候决定跳都可以。然后他跳下去，刚好脚尖着地的时候，就踩到那块做的记号的那个钱币上面。所以这个几率就是小到这样的程度啊。而旧约预言耶稣的记载不是只有29项啊，而是300多项，哪有这么巧的事呢？因此呢，就有人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质疑了。他们说啊，这是有些人在耶稣受难之后，就冒先知的名写那些预言啊。那么旧约圣经在新约之前，我们原来是说旧约是写在新约之前，可是这些人说旧约是写在新约之后啊。那后来就在这个10世纪11世纪的时候，大家都出去找证据啊。非常不幸，他们当时找的证据全部都是旧约跟新约写在一起的，所以更加证实了可能是伪造的先知作品。所以你现在如果到神学里去找比较老一点的书，就是在1978年以前的这些神学作品，还有很多的这个解经学者说有可能这个新约是写在旧约之前啊。可是呢，到1978年以后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死海卷在1978年呢就翻译出来了啊。那么四海卷抄写在什么时候呢？四海卷抄写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68年啊。那么抄写死海卷的旧约圣经和现在的旧约圣经拿来对照呢，那个精确程度就令人惊讶。为什么叫令人惊讶呢？就是那个准确程度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古卷都没有像它那么准确的。那么从此呢，关于耶稣受难复活的预言呢，是写在耶稣受难之后的说法呢，就不攻自破了，再也没有人怀疑了啊。那如果没有耶稣复活，就没有基督教啊。基督教完全是建立在耶稣复活的信仰上啊，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绝对的差别啊。曾经有一次呢，有人发现那个释迦牟尼的一根遗骨，结果呢，这根骨头就被供奉起来，并且呢是举行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在街上，条条街都充满了啊。那么向那个游行的队伍就致敬啊。那当时有个基督徒的宣教士呢，看着这些虔诚的佛教徒跪拜那个佛陀的遗骨，他就很感慨，他说：“假如耶稣基督有一根遗骨现在被发现的话，基督教就整个被推翻了。”他这个话讲的真是非常对啊，值得我们深思啊。基督徒知道自己的主已经复活升天了，因此呢，很少人呢去敬拜耶稣的遗物啊，或者是空坟的啊。前不久呢，曾经有人发现了耶稣埋葬的时候的裹尸布啊，那一时成为热点啊。那么这块裹尸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啊，那么刚开始呢，有人说啊，它是真的，然后就发表很多文章，然后后来说，哎，这个裹尸布上的很多东西看起来是西元1000年的东西，哇，结果就大家说啊，这个不可信。然后后来呢，又有人去研究，把这个西元1000年以前的那个历史，把它也找出来，说这块布原来的名字不叫做这个名字，是另外一个名字啊。然后呢，历史全部找出来，历史书上找到很多的证据，证明这块布的确是从耶路撒冷流传到叙利亚，叙利亚又被那个怎么讲，那个十字军啊，把它攻城的时候把这个抢过去送到法国去啊。这个话啊，总之呢，这个话是它的裹尸布之所以会这么轰动有价值，是因为耶稣是复活了啊。谈了这么多，我个人是觉得复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啊，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啊。神为我们保留了这么多的证据证实耶稣基督复活，那么你相信吗啊？当年耶稣门徒听见耶稣说他要死，第三天要复活，门徒都是半信半疑啊。后来耶稣复活了，他们才确定知道耶稣说的话呢就一定算数啊。马太福音第28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不在照里，他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所以说，耶稣说，天使说，耶稣说过他要复活，他就复活了啊。那么耶稣在升天的时候，有一个使者啊，就对门徒说，说 这个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啊。今天呢，信徒已经知道耶稣确实活着了啊，我们不必再等待耶稣复活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等待什么呢？我们等待盼望耶稣再来啊。今天的门徒啊，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为救赎，第二次来是为审判啊。你知道了耶稣复活的证据，你确认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说的话一定算数啊，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呢啊？你相信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向神交账吗啊？你相信耶稣会再来会跟我们算总账吗啊？任何人因为耶稣复活的知道了耶稣复活的证据都要认真的思考，因为我们要为我们听到的证据负责任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3-24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阴间，因为在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耶稣在加百农行了什么事呢？当然行了很多事情，可是我们至少知道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了几件他在加百农做的事情啊，记载他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医好了彼得的岳母。到了晚上呢，圣经说他们把很多生病的、有病的、被鬼附的通通赶来，请来，他就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就把鬼都赶出去。如果加百农的人不相信耶稣基督能治病赶鬼，他们怎么会把这么多人通通带到他那里去呢啊？并且呢，马太还记载，耶稣因为到来的人太多呢，就吩咐坐船到对岸去啊。那有一个文士在那个时候就来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犹太人那么多人相信耶稣吗？为什么耶稣还要那么强烈的指责他们呢？就问题是在于犹太人的，他们是表面上很虔诚，有口无心，他们组织会堂，遵守律法，有一套固定的做法。当他们的会堂的权柄决定一件事的时候，那件事就算违背圣经呢，他们也可以做决定啊。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异能啊，可是不愿意跟从耶稣的真理，改变他们自己的行事为人啊。可是耶稣就指出来，他们需要从心底彻底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啊，要脱去表面的那一套，要他们改变，他们就拒绝改变了啊。那举个例来讲吧，耶稣去洁净圣殿，那么指出他们错，因为他们在圣殿里面呢，这个有权柄的大祭司呢，就用他的权柄去做买卖，就发宗教财啊。而还有一些人呢，耶稣也不准他们从圣殿经过，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抄近路，他们搬的一些家具从圣殿经过，因为这是从南城到北城最近的路啊。那耶稣不准他们经过，就图个方便啊，就是利用教会这个工作的平台，图个方便在这里做生意啊。那么大祭司呢，就来质问他了，说谁给你权柄去洁净圣殿呢？这言外之意，圣殿是我在管，你算什么？你有什么权柄去洁净圣殿呢？啊，这个耶稣不理他们，于是呢，他们就回去商量怎么样才可以除灭耶稣啊。其实耶稣不是第一个被杀的先知啊，世界上还有很多被杀的先知啊。耶稣就曾经指出来说，他们杀害先知，又给先知修坟啊。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杀害先知呢？因为啊，先知就指出他们有错，让他们改，他们不想改，就把先知赶走。那么赶走了以后，先知还在说他们错，他们就把先知杀掉啊。这就是通常的，现在教会里面不是也是这么做吗？啊，今天我们是什么情况呢？你是不是也建立了一套行事为人的方式啊？你自己觉得很不错，如果有人指出来你需要改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很受不了啊。那么说你是什么人，你也怎么有资格这样叫我改呢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记载，耶稣责备他们的原因是他们终不悔改啊。如果你知道你不悔改，无论你觉得你 忠心为主啊，觉得耶稣还是要责备你啊，你还是会毁灭，像索多玛一样。那我们就要仔细考虑自己所作所为了啊，我们要看出我们自己做的事有什么不对，并且呢要改正过来。所以我们听了耶稣复活的证据以后呢，有几个必须要采取的行动。第一个，你要用你的行为见证你的主是位复活的大能复活的主。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呢，遇到很大的压力和攻击啊，他非常灰心丧志啊。他的妻子想要帮助他，就穿了一套丧服去见他。他就问妻子是谁死了，他说神死了。然后马丁路德就警觉了，他说永生的神呢，如果你没有死的话呢，那就是我的老自己要死。所以说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见证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啊，我们的老自己必须要死透。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要谦卑下来啊，才能看见自己有改变需要改变的地方啊，才能承认自己有罪需要悔改啊，这是第二。第三，要让耶稣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带出起死回生的改变，来见证耶稣的复活。所以我们今天都要一起来做决志，相信耶稣确实是复活了，然后谦卑下来追寻耶稣的心意，亲身体验耶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无论是在怎样的境况底下，你的复活已经给了我们充分的证明，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复活的主。求你帮助我们看出我们自己的软弱，是吧？帮助我们，让我们低头看出自己做的不对，然后愿意改变过来，让侍奉你的这些侍奉能够更加的完美，让更多的人可以到你的面前来。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